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大部分地区暴雨导致洪水，造成至少150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北方河北省受灾最为严重，据中国媒体报道，河北省一共有114人死亡，111人失踪，一共有30多万人被迫从家中撤离，暴雨造成河流泛滥，引发泥石流，至少5万所房屋倒塌。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地官员，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前的警告民众暴雨的来临。据中国官员说，中国在遭受最近的暴雨之前，多雨的雨季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150万公顷的庄稼被毁，受灾人口达850多万。4年前在利比亚遇难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的母亲反对川普团队利用史蒂文斯的名字和遇难作为角逐白宫的手段。康利·玛丽·康曼迪在写给《纽约时报》主编的信中说，我确信克里斯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和人们对他的记忆被用在这个方面。他说，我希望川普竞选团队立刻并且永远停止这种机会主义和冷嘲热讽的做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2012年，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并焚烧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史蒂文斯和其他3名美国人在这次袭击中遇难。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指责时任国务卿、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他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认为，希拉里所领导的国务院未能改善美国领事馆的安全，而且没有努力拯救自己的外交官。克林顿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驳斥了这些指控。共和党主导的班加西袭击事件国会调查组未能把4个美国人的死亡责任直接归咎于前国务卿克林顿。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凯恩第一次共同参加竞选活动，传递乐观的信息。这与上个星期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形成对比。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很多演讲者警告说，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克林顿向热情的支持者介绍了自己的竞选搭档凯恩，他表示他们两人将会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强调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下星期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将注重宣传拥抱多元化，使美国更伟大。阿富汗举行全国哀悼，星期六在喀布尔的和平抗议集会上发生的炸弹袭击一共造成了至少8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星期六的暴力事件负责。阿富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3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和平示威的民众，其中一名杀手在示威人群当中引爆了爆炸装置，另外一人只杀死了他自己，第三人被保安部队击毙。内政部宣布禁止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0天。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网站宣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这次攻击的目的是警告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哈拉扎人，阻止大多数是什叶派的哈拉扎人不要加入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斗。自从土耳其宣布进入3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总统埃尔多安颁布了第一项法令，关闭了1000多所私立学校和上千家各种协会与基金会。在上周为推翻总统埃尔多安及政府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埃尔多安还下令在不被指控的情况下可以拘押嫌疑人多达30天，这与以前的最多4天形成鲜明的对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Happy New Year's, everybody!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买便宜货。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看看公司怎么进行不信任提案。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还要告诉你野蛮驾驶的危险性。
Tell me about it. Christmas and New Year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But it's also a time that you have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while driving. All these New Year's parties lead to a lot of drunk drivers on the road.
True, true. 不过这会儿也有很多便宜货可以买呀。我最近就成天上网购物，都停不下来耶。
Why am I not surprised?
You.
Okay, kidding, kidding.Well, we'll talk about how to catch the flash sales later on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is spelled R-E-C-K-L-E-S-S, reckles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野蛮驾驶,危险驾驶。
Reckless driving is a leading cause of accidents on the highw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危险驾驶是美国高速公路事故的主要原因。
Reckless driving carries heavy penalties upon conviction.
一旦定罪,危险驾驶者会受到重罚。
Ryan Crocker, th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Afghanistan, pleaded guilty to a reduced charge of reckless driving.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科尔承认危险驾驶，接受了轻度指控。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So, Mike,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back home. Judging from your love handles and double chin, I'm guessing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good time.
Hey,
开玩笑，开玩笑。
Okay, yeah, Christmas at home was really nice.I had tons of homemade cookies and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Christmas. There were a lot of great sales. I got a bunch of video games for a song.
For a song?
Uh-huh.
You're not saying you actually sang in the store, right? Oh, those poor people.
Of course not.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可是这儿卖的画都特别贵。星期天我开车路过一个小区，几家人正在一起卖旧货，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幅特别好看的油画，卖主让我开价，我说$50，本来以为根本没戏，谁知道他一口答应了。在英语里我们可以说
For a song. Song is spelled S-O-N-G. For a song.
大家知道 song 是歌曲的意思， 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买了便宜货。我最近才花了$50就买了一幅很好的油画，Doug 一定会说
You picked it up for a song.
没错，眼下美国的房屋市场特别不景气，不过这对于买方来说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这个记者说美国房屋市场最近不景气，这对买房子的人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本来很贵的房子现在很便宜就能买下来，但是你最好抓住时机，不要等房价再涨上去。
目前的房屋市场虽然对买方十分有利，可是却要让急着卖房子的人吐血了。为了能让房子尽快脱手，他们不得不一再降价，还要答应买方不少额外的要求。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买了房子还不够，还得买家具。我上个月到朋友 Jenny 家里去，她让我猜客房里那套家具多少钱，我怎么也猜不到。原来是她的邻居正好要搬家，便宜处理给她的。
She got them for a song.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的房屋市场是买方市场，对卖方不利。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买卖双方似乎对成交的生意都很满意。让我们听听看。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 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我的表哥刚刚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营销，他高兴极了。但是他这一走，跑车就没用了，所以想要卖给我。他开的价格简直就等于白送，算是让我捡了个便宜。
我们家附近每个周末都有跳蚤市场古董拍卖，或是二手货的出售。只要有时间 ，I can find lots of good stuff for a song.新年的时候，我痛下决心要开始锻炼身体，结果正赶上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大减价。I got a treadmill for a song. 我买了一台特别便宜的跑步机。不过，有时候买便宜货也要小心。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买了一台价格特别便宜的 HD DVD 高清晰度 DVD 播放器。
She got it for a song.
对了，可是HD DVD 这种格式已经过时了，再便宜的机器今后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For a song 是指给街头艺人的便士，也就是几个小钱的意思。便宜货一般很少有人拒绝，但毕竟不如免费来得好。我们的美国习惯用语节目不仅能教给大家习惯用语的使用，还会告诉大家他们的历史渊源。听众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坐到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Now with all the after New Year sales, a lot of things are being sold for a song.
Yep.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shop since a lot of store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 extra stock they have left over from the holidays. It's perfect timing for you. You can get a lot of gifts for your family back in China for great prices.
Yep. But I always have this lingering feeling that I might accidentally forget to get a gift for somebody.
我可怕少给谁买了什么。
Well, I mean, you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 every day and provide you with great ideas. Like, oh, I don't know, someone who's currently sitting next to you.
Uh-huh, dream on friend. 我刚才提到了个词 linger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ngering。Lingering is spelled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形容词，持久的，挥之不去的。
Despite what he said, I still have a lingering doubt about his real intentions.
尽管他说得好听，可我还是对他的真实目的持怀疑态度。飓风桑迪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然而
The lingering damage from the storm is still weighing on the U.S. economy.
风暴造成的破坏依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was hospitalized last week for treatment of a lingering cough.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为咳嗽迟迟不好，上星期住院接受治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Speaking of lingering, even after Christmas, I still have this lingering desire for sweets.
Well, didn't you just finish being on a diet? Be careful, Mike. If you keep eating cookies and cakes like this, you will have to rebuild your body from the ground up.
I know, I know. I guess in America, January is the hardest month to deal with. You come back from the holiday vacation, and it's freezing outside. All I want to do is eat and sleep.
I thought that's your all-time hobby.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刚才提到了 from the ground up。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刚刚打电话约堂兄 Jimmy 周末来吃饭。我伯父以前是开干洗店的， Jimmy 从小就在店里帮忙，什么都干。后来伯父退休了，就把店交给了他。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习惯用语，叫
From the ground up. Ground is spelled G-R-O-U-N-D.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都知道 ground 就是地面的意思。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从头开始，或是全部的、彻底的。刚才说到我堂兄 Jimmy 从小就在干洗店里帮工，从头开始学会了这个行当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说
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在美国历史上，中西部地区的开拓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篇章，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记载。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去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都可以得到土地。大批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因此蜂拥而至，他们从无到有，开始兴建社区，大小城镇拔地而起。
这些分得政府公有土地的定居移民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 homesteaders。 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你也生活在那个年代，你会像他们一样自愿去垦荒吗？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艰苦。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很多时候一切从头开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学的是中文专业，她跟随丈夫来美国之后，不仅很快就学好了英语，而且还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拿到了一个电脑的硕士学位。她确实是
S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实在令人敬佩。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人是如何从无到有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在后来的人眼里，那可是历史上的壮举。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什么事情能让一位公司主管感到如此的气馁。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d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我真不明白我的助手为什么会觉得我交给他的工作那么难。我只不过是让他对雇员手册进行一些修改，又不是要他从头写起。
我前两天跟一个当会计的朋友吃饭，他跟我抱怨说，他们公司准备启用一套全新的财会作业程序，老板要求他必须在两天的时间内 掌握新的票据系统。
She has to learn it from the ground up.
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经常会想，当个企业家一定特别棒，可以发明一件产品，然后开一家公司，把这件产品推向市场。事业成功的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你会看到自己白手起家 ，from the ground up 创造的一切。好了，不做白日梦了，还是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吧。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s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盖房子打地基来的。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收听美国习惯用语的听众，或者是那些英语初级水平的听众，
We are happy to help you from the ground up.
我和 Doug 都很愿意帮助您从头学起。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From the ground up, 从头开始，白手起家。现在很多留学生都回国创业。It must be so hard to start a company from the ground up.
That's for sure. Starting a company is just the first step. There's tons of things to deal with in running a company. I think having a solid management tea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they are not good enough, they will pull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down.
In that case, you can always hav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nd change the management.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和 Ken 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找 Ken 谈话，显得很神秘。
Hey Ken, I need to talk to you.
Sure, what's up?
Can we step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 This is a more private conversation.
Su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Vincent's management style?
Well, Vincent has only been CEO for a couple of years.And, well,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Now, here's what I'm getting at. I don't think Vincent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原来 David 找 Ken 谈话是因为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is not the man for the job.
不称职 David 说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意思是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 To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意思是让某人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David 在上面那段话里还说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To lay something out 是讲清楚。On the table 意思是放在桌面上讨论。Ken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不称职。
Really? And what led you to this conclusion?
As I see it, he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His style is more about survival, and he's not taking the company anywhere.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Well, I confess I've had my doubts about his abilities before. It seems he mainly got the job because of his famou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David 觉得 Vincent 缺乏远见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只能维持现状不能推动发展就好像是在水里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光是原地踩水不会向前游 Ken 说Vincent 担任 CEO 靠的是自己姑姑的关系。
Hi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To pull some strings 意思是动用关系。David 继续说
I've been with this firm for 26 years, and I'd hate to see it go down the drain due to poor leadership skills.
Me too, but what can we do?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Yes and no.We can't ask for a show of hands on who thinks he should be fired, but we can introdu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nteresting idea. You might be onto something.
David 说自己在公司已经26年了，不想看着公司
To go down the drain
就这么垮掉。 To go down the drain 是失败、白费的意思。 David 觉得虽然这不是电视真人秀
Reality TV show
不能让大家表决把 Vincent 赶下台
A show of hands
是举手表决的意思，但是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一份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提案。
Well, in your mind, what kind of person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Well, they need to be certain and decisive, 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people. Overall, they need to be a coach.
Why do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e?
Right. Well, David and Ken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is thorny situa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 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 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 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 Ken 也说 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 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 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 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 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So,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If you buy me 2 boxes of chocolate, I would consider withdrawing my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you.
You wouldn't know good leadership if it came up and bit you on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中国大部分地区暴雨导致洪水，造成至少150人死亡，数十人失踪。河北省受灾最为严重，据中国媒体报道，河北省共有114人死亡，111人失踪，共计30多万人被迫从家中撤离。暴雨造成河流泛滥，引发泥石流，至少5万所房屋倒塌。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地的官员，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前警告民众暴雨的来临。据中国官员说，中国在遭受最近的暴雨之前，多雨的雨季夏季已经造成了200多人死亡，150多万公顷的庄稼被毁，受灾人口达850多万。四年前在利比亚遇难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的母亲，反对川普团队利用史蒂文斯的名字和遇难作为角逐白宫的手段。玛丽·康曼迪在写给《纽约时报》主编的信中说，我确信克里斯不会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和人们对他的记忆被用在这个方面。他说，我希望川普竞选团队立刻并且永远停止这种机会主义和冷嘲热讽的做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2012年，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并焚烧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史蒂文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在袭击中遇难。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指责时任国务卿、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他应该对那次的袭击事件负责。他们认为他所领导的国务院未能改善美国领事馆的安全，而且没有努力拯救自己的外交官。克林顿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驳斥了这些指控。共和党主导的班加西袭击事件国会调查组未能把四名美国人的死亡责任直接归咎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维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凯恩第一次共同参加竞选活动，传递乐观的信息。这与上个星期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形成对比。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很多演讲者警告说，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克林顿向热情的支持者介绍了自己的竞选搭档凯恩，他表示，他们两人将会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将强调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即将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将注重宣传拥抱多元化，使美国更加的伟大。克林顿形容凯恩是个为少数民族和穷人而战的人，是与川普和彭斯截然不同的人。他强调，凯恩支持加强枪支管制，支持妇女对于自己堕胎的决定权，支持同性恋和跨性别恋者的权利，也支持移民改革。凯恩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称这位商人所到之处，处处毁坏人民的生活。阿富汗举行全国哀悼，星期六在喀布尔的和平集会上发生的炸弹袭击事件，一共造成了至少8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星期六的暴力事件负责。阿富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三名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和平示威的民众，其中一名杀手在示威人群中引爆了爆炸的装置，另外一人只杀死了他自己，第三人被保安部队击毙。阿富汗内政部宣布禁止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十天。一个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网站宣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该组织的一份声明说，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警告阿富汗的少数民族哈拉扎人，阻止大多数是什叶派的哈拉扎人不要加入叙利亚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斗。自从土耳其宣布进入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之后，总统埃尔多安颁布了第一项法令，关闭了1000多所私立学校和上千家各种的协会与基金会。在上个星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为推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政府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埃尔多安还下令在不被指控的情况下可以拘押嫌疑人多达30天，这与以前的最多4天形成鲜明的对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女星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先是中国官媒和网民点名男主角戴立忍是台独分子，电影公司最后以政治立场不明确撤换了戴立忍。而同样参与该片演出的日本女星水原希子也因为一张转推的所谓的反华照片而向中国道歉。黑衣素颜的道歉视频和今年初台湾女星周子瑜的视频是如出一辙，为何演艺圈要频频的来向中国道歉呢？别人道歉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有台湾的网民发起了向中国道歉的大赛，以讽刺的方式来回应道歉事件。短短的几天吸引了中港台三地许多网民的回应。我们首先来介绍参与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你好，王先生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就是发起这一次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台湾社运人士王毅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王先生好。
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我们知道您发起的这次大赛吸引了很多关注，不过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谈针对戴立忍事件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就在今年这个台湾的大选，这个当选总统蔡英文他在他的胜选演说里面提到了，他说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就不会让他的国民需要因为自己的认同而来道歉。我们看到现在时隔半年了，为何继续的在传出台湾的艺人来向中国道歉呢？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原因这主要是在于说，他所指的就是不用再向任何人因为认同而道歉，是指在台湾这边人类。因为过去在台湾就是属于就是有国民两党，然后还有国内的族群的一些分裂的一些思考的关系，所以造成说过去来讲的话，对，我们常常会因为你是外省人或不是外省人，本土认同还是不是本土认同，然后互相批评。所以其实他是一直说，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台湾不是一个需要为认同而道歉的国家。但是实际上这次发生的戴立忍事件，它是发生在中国。那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属于说中国那边的，他们自己像这次的共青团或他们小粉红们对于那个艺人们的忠诚度去批斗，那就不是台湾可以管到的事情了。
那王先生，您觉得啊，面对中共来打压台湾或香港艺人，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您觉得可以有什么作为，或者有什么样的作为吗？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主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持续的去声援支持台湾的演艺圈，然后甚至对于香港那边的话，其实也知道香港政府他们自己的支持。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国的支持能够得到完整的能够支持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对于说像台湾的这些艺人来讲的话，他们之所以会去中国那边发展，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那边确实有比较多的资源。那台湾这边的演艺圈虽然说并不是养不起演艺人员，但是实际上跟中国的资源比起来讲还是少了许多。那我就认为台湾只要能够持续给他们支持的话，那最后他们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还是回来的时候至少还是会觉得说台湾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戴立忍的一些道歉声明，他其实在里面提到了，他说生在台湾多元社会，我始终在学习尊重与包容，对于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与我不尽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如果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深刻检讨。很多人说这个戴立忍有必要来道歉吗？您的看法。另外想要请教的是，我们知道戴立忍先生其实早在2013年就与中国的电影公司有过合作的经验了，为什么到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这个事情我想分几个层面讲，就是说戴立忍先生要不要道歉，这就是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对于华人的演艺圈来讲，他们自己的市场特别是在台湾的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往大陆的发展，然后要认同大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者一些规则，我想这是台湾艺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问题。但其实 我们如果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戴立忍先生其实不过是被当成了一个南海仲裁案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祭品。我想一定程度上水原希子也好，赵薇也好，都有这种作用。因为这些事情早在六月底他们已经在新浪的微博上被人质疑，当时跟那个赵薇本身发出这个电影的那个杀青酒会照片有关。那实际上赵薇也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大家知道赵薇是一个有数十亿身家的这么一个艺人，所以他有足够的人脉或影响力在干预大陆的一些舆论。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但事情真正急转直下是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案之后的第三天。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对这个事情定性，最后才让这个赵薇低头，让水原希子和戴立忍道歉。但其实我们再比较一下水原希子和戴立忍两个人道歉，我们也看出明显的差异。戴立忍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解释，这对在中共当局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纯属狡辩的行为。但是你看，同样的内容在水原希子用一种非常道歉的姿态说出来之后，网民的反应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小粉红，或者说在中国小粉红背后那支权力来讲，你道歉的态度当然会有作用，但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此。他们要转移对南海仲裁这一类更重要的事件的关注。
是，那温先生，我想继续您刚刚的说法，您刚刚提到的小粉红，这也让很多人想到，其实类似的事件起因都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网民的一些反应或炮轰，当然还加上中国官媒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这一次甚至包括了中国国防报、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您觉得这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这真的是中国主流民意所在吗？
我当然这不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是受到严格审查控制的这么一个网络，那里头所有民意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官方刻意过滤和操纵出来的结果。而共青团在过往的无数的事件当中，他们都是扮演了这个冲锋号的冲锋队的角色，包括像今年的台湾大选，我们知道小粉红去攻占蔡英文总统的脸书，那其实背后也有共青团的操纵。那包括后来国内发生的，包括对任志强、包括对贺卫方这些人的围剿，都是共青团系统在背后操纵。我想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手口操纵，而小粉红只不过是被利用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哼，好，我们想继续再回到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温先生的一些说法，我接下来想请教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您在脸书上所发起的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啊，您主要的这个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到目前为止，跟我们介绍一下参赛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参赛的情况。参赛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概有3万多名的那个人来参加了，然后目前的话有8个国家的那个投稿。我们来自最多的投稿当然是台湾，然后再来是香港，然后再来是中国，然后之后是马来西亚，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收到许多来自于那个英国、加拿大的投稿，然后再来还有菲律宾以及新加坡。所以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各地的投稿了。那这是目前参赛情况，大概现在目前有7000多则投稿。那我们最初的目的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询问、反讽中国到底对于向中国道歉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反省的对象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已，还包含就是我们自身许多多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在所谓的看到许多人向中国的那个道歉的行为，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讽刺啊，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像中国强迫所谓的认同这件事情，他们的道歉其实主要来自于他们所要求的伤害民族感情这一件事情，以及我们所谓的平常那种道歉行为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否认，否认之后我认罪或认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戴立忍或是一些人的道歉行为，其实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说，我其实不是你们所指控的那样子，这是我要道歉的事情，造成误会而道歉，但是我要解释我的想象跟你们不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说辞。而显然中国他们要的，多数的人他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像这样的道歉，他们想要的就是 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及或者整个中国要求你们所说出的答案，这才是我们要你们做的事情。那我们想要讽刺这一点，这种强迫而来的认同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我们希望由衷的让他们知道说啊，各地如果世界真的觉得中国很抱歉，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抱歉的对中国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才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想要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来凸显一个不要用谩骂的方式来诉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
是，您提到有3万多人参赛，我们下面我们或许可以来看看其中有几则我觉得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些参赛作品，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电视观众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几则作品。那么有一位呢，他是说我的键盘上有6跟4，所以我对不起中国。另外还有一位说对不起，因为我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另外民运领袖周峰锁也加入了这次的比赛，他是怎么说呢？他说89年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抱歉今天中国还在专制铁蹄之下。另外一位网友说，我为过去不能理解城管用暴力驱赶用打砸的方式来维护街区卫生城市形象的爱国爱家行为，我深深道歉。另外呢，也有网友说，贵为中国人真的很惭愧，竟然会翻墙，我愧为中国人。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位，他说对不起，我不爱党国，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登录境外网站，我有罪，但是我并不会改。魏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向中国道歉大赛？还有看到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不满呢？
我想这种娱乐化的消遣或者娱乐化的解构，当然是对政治反抗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在 Twitter 上也投了一个稿去响应这次道歉大赛，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给党国添麻烦了，所以要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就是包括键盘上有6和4，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关于中国要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情感的这种要求其他人做出这种站队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如果这种中国的这种审查标准扩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几乎会涉及到我们的所有的领域。所以刚才那个王先生在刚才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讲，他要的其实是质疑你对事实层面的解释，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只要认错，事实怎么样可以不理，但是你如果你不认错而只是解释事实的话，那也不会被接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向中国道歉，它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涵？如何来解读？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和意见。上海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晚上好。我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是有想说几点。首先我认为这个不管任何国家的艺人还是个人，他首先有这个发表自己言论的一个自由，就所谓的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我觉得这个是话大家都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因为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国情的所在，而且呢中国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爱国的，那他们会认为作为艺人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艺人呢就是应该是在娱乐行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对吧？那不是应该来参与到政治讨论当中。那目前呢，现在呢，像嘉宾说的，大陆这边呢，确实呢，比台湾或者是香港可以为艺人提供更高、更好的资源，更多、更广的资源。那很多艺人愿意来大陆去发展，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又伤害了一些大陆的这些民众和观众的这些感情。那很多的大陆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包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样的资源，为你在你的事业上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台阶，那你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说中国的不好？如果你有这个骨气的话，你可以不来中国赚这份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民运的人士的话，你可以在海外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人拦着你。但是既然你决定到中国来发展，来寻求事业上的一个新的高升，那请你不要 在这边说你东家的不好。
好的，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节。
接下来我就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看一看，刚刚的王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心情啊，所以认为艺人来到中国来发展，赚取中国人民的钱，所以呢在政治立场上就应该要有所表态。那么您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的戴立人他其实并没有就他的政治立场做任何的表态，而是被网民被一些官媒点名贴上了台独的标签，才会有后续的发展，是这样吗？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上海王女士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只猪吃饱长肥等着过年的时候挨宰，就是他的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就不要想着去跳出猪圈，甚至当猪圈发出破损的时候，发现破损的时候还要主动把猪圈修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人是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有公共生活的，当一个艺人他享有社会公众给他的一个名誉的时候，他当然要对公共生活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说中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说的对还是不对，是否符合史实，而不是不能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海王女士的观点简直不值一驳。
王义凯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也可以请您谈一谈呢，就是台湾与香港艺人在最近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到底有没有解决的一个情况？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刚刚像那位王女士所说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表态哦。我要强调的是说，其实像代理人或者是像其他艺人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在表态的情况下是说，我不表态是不是一种我的表态？比如说他难道表态来讲就只有所谓的认同民族主义，认同哪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吗？实际上在我所知道的来讲，好像戴立忍先生他本身在台湾这边参加所有的运动，他都没有去参加任何的所谓的台独运动，他其实只是在参加所谓的自由民主运动。他比较像是我们在这边，尤其像是许多的维护中国人权的行为，然后针对中国人权关怀的行动来讲，他也都有积极参与。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所做的，像他如他所认同来讲，他只是不想认同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他也没有倾向对于像台湾的本土民族主义这样子的强烈的认同。那他表态的，他讲的其实是他的完完全全他自己的真实的话。可是中国人民有所选择的接受，或者中国的官方有选择接受吗？我们显然来讲的话，他们就不是愿意想要接受所谓的不同价值。他把这个社会就是只有分成只有民族主义，然后只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所以变成说只有台湾跟中国两种不同的民族，你就只能选边站。但实际上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世界是有所谓的世界主义，让人家可以说啊，我们本身认为是普世价值，而不是希望能够助长任何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
对于
您说，
刚刚还有香港跟台湾艺人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认为许多的艺人所做出的表率来讲，都是有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一些像有些艺人，他们认同中国，我们本身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有任何的认同，我们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只希望中国不要强迫香港或者台湾的艺人，让他们做他们不想要的认同。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向中国道歉这个事儿，作为国内的大陆的老百姓，他不应该说是向中国道歉，只是向中共道歉，因为这个国被他们绑架了，所谓党国而已啊。为今天我打了个电话，我要向党国表示道歉，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了。
好的，
党国不好意思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给我们打的电话。我继续想要问问我们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在一些爱国主义的这种口号下，还有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最近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河北就有一群群众，他们高举着横幅围堵了当地的肯德基。那么他们的横幅上面说什么呢？说是要来抵制美日韩还有菲律宾，主要针对的就是南海仲裁。那么要求民众要禁止去食用肯德基，那么要禁止使用美国货。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之下呢，我们看到甚至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您的看法，为何又会引起这样不同的反应呢？
我想我还是把事件放在南海仲裁的大背景下，就是说当局一方面要转移大家对南海仲裁产生的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一种怒火， 但是另外一个，对于当局来讲，民族主义又是他挽救这个政党的或者挽救这个政权现在最能找到的一个药方之一，他要维持这种情绪。我想就是说，包括对赵薇这个电影的，包括代理人这种打压，还是对这种那个肯德基示威，其实官方都需要有一种方式，既转移视线，又能维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如果对比一下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北京的麦当劳当时受到的对待的情况和这一次肯德基受到的对待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区别。当局其实是有能力把任何一次这种小规模的示威彻底扑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已经有将近10个城市有民众上来去围堵这种肯德基，甚至有些地方的老师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肯德基门口示威，这可以看得见官方背后那只手。也就是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民众的行为，而是官方有意的借这种行为，一方面转移视线，另一方面继续培育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是，那么说到官方的这个做法，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义凯先生，就您的观察，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在网上直播的论坛发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姓刘的叫刘婉芳，或许这是从英文翻译他的名字刘婉芳。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他想问的是，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到现在的习近平时期，中国政府对台商还有对台籍明星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我不知道王先生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是如何？稍后我们还会请教温云超先生的看法。王先生请说。
应该说我对于整个中国局势的观察是从胡锦涛开始会比较开始，在之前更早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年纪还小，所以其实上没有对于那个政局有太大的了解。但就我所自己所观察，那实际上是跟两岸的民族情绪有关。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他重新在台湾这边，也就作为第一次的台湾所谓的本土执政之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就是两岸的烽火外交。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有所谓的民族对立的那个情绪高涨的问题。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从呢马英九后来上任之后，有稍微缓和，因为他是比较亲中的，在缓和之下，那在这次蔡英文重新取得执政之后，那当然这个东西会一日延烧。可是我比较想强调一点事情说，其实在台湾这边的普遍的民众会认为，大部分我们都，尤其像我们自己作为运动者，我们其实会把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自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然后有累积很多不满，可是他们对于像是这些所谓的就是对艺人的这些民族清算，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是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是，那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随着中国不同的领导人上台，在对台籍艺人的态度上有何改变吗？
我想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大陆本身的市场去吸引台湾的艺人、香港的艺人过来，也就是说你愿意来的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出于意识形态这方面作为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当然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审查，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变本加厉的状况。现在中国当局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基本上是要港台艺人做一个二选一，你要不就中国市场，要不就是要台湾或者香港，就是说你并没有中间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是一个显然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吸引，一个是强迫选择。另外一个，我有因为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台湾的一合作者媒体人评论家，就是龚琳女士，因为抑郁症去世。我想我在 Twitter 上写了一段话，我想念一下，其实也是念给港台的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听的。我想是这样，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你是一只飞翔的鸟，何必扎进粪坑找蛆吃？受不了粪坑的臭食，却被蛆虫喂死的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我想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大家心里都要想清楚。
是，我们知道龚琳女士也在她的脸书的最后的这个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她说在中国很感叹的是，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和政治有关系的。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交给两位嘉宾各以30秒来总结你们今天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于这起盗窃事件到目前所引发的一些反响和反应，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在 Twitter 上经常也被人逼问你爱不爱国，我一说 他的国不是你的国，有自由的地方才是你的国。
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那么在台北的王义凯，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次发生的这个道歉大赛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投稿，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不一样，然后也让我们两边呢忽然有多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两岸三地真正想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能在这边交流，让大家能够解释很多的浅显。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针对向中国道歉背后的政治与艺术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